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一项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威胁要让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机构与个人的国家面临严重后果。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经协助大约1300艘商船载着6亿多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两位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撤回其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决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一项他称之为空前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威胁要让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金融机构、企业或政府实体的国家产生严重的后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在真相社交发帖说，没有人比我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更大的达成协议的机会，可悲的是他们错失了良机。他说，因此今天我宣布对任何国家实施空前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孤立。总统说，这些措施将针对石油走私、货币互换安排、现金转移、外汇兑换所、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并敦促盟友支持他所称的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将此次行动比作1944年盟军对纳粹占领下的法国进行的决定性登陆作战。我还宣布，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在贴文中说，这一切需要立刻停止。你知道你是谁。总统说，伊朗实力较弱，并预测这些措施将削弱伊朗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恐怖袭击的能力。他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星期四在 X 平台上发帖反驳了特朗普总统的声明，称其延续了同样的政策将导致进一步的挫折，并加深伊朗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四在被问及特朗普总统的宣布时说，经济压力无法解决美伊冲突，中方呼吁各方坚持政治和外交途径。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今年四月的一次白宫简报会上说，中国购买了伊朗出口石油的 90% 以上，相当于北京能源需求的约 8%。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四，也就是8月20号的清晨，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空袭是最无情、精心策划和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乌克兰总理谢尔盖·科列茨基说，袭击持续了近9个小时。紧急救援部门称，基辅有15人死亡，周边地区另有一人死亡。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呼吁将星期五定为哀悼日。乌克兰空军说，俄罗斯从俄罗斯多个地区和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发射了168架无人机以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空军还表示，防空部队击落或压制了186个目标，包括145架无人机和39枚巡航导弹。全国共有28个地点记录到袭击。空军方面没有透露发射了多少枚弹道导弹，也没有说明是否有导弹被拦截。泽连斯基在 X 上发帖说，俄罗斯为此准备已久。 已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他说，30栋公寓楼、一所学校、一家儿童医院和一所幼儿园遭到破坏。在基辅的索洛米扬斯基区，一栋9层公寓楼的顶层被摧毁。地铁运营商表示，包括至少2000名儿童在内的38000多人在室内地铁站过夜。能源公司 DTEK 说，已恢复约9万户家庭的电力供应。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获得美国制造的爱国者拦截导弹，这是乌克兰军械库中唯一能够击落弹道导弹的武器。泽连斯基还说，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导弹尚未得到补充，而我们每天都需要它们。每增加一枚导弹就能挽救我们人民的生命。国际社会对这类袭击的反应并不总是足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 X 上发帖说，他正与成员国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将向乌克兰提供反弹道导弹能力作为最紧迫的优先要务。俄罗斯国防部称，他们袭击了基辅一处为乌克兰巡航导弹生产零部件的地点，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弹药库和后勤中心。顿涅茨克地区政府说，星期四晚些时候，俄罗斯空袭了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10多人受伤。乌克兰也展开了远程行动，其总参谋部称，乌军部队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一家炼油厂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家石油码头，并在2处引发火灾。达达斯坦领导人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证实，发生了一起大规模袭击，导致工业场所生产中断，民居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称，防空部队连夜击落726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再次蔓延到乌克兰境外，罗马尼亚国防部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无人区坠毁并燃烧，罗马尼亚战斗机在黑海天然气项目附近摧毁了一架俄罗斯海军无人机。摩尔多瓦称，至少有一架俄罗斯无人机侵犯了其领空，波兰启动防空系统并部署飞机监视其领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经协助大约1300艘商船载着6亿多桶原油通过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校蒂姆·霍金斯在回应美国之音的询问时说，美国军方继续协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多条路线仍然自由开放，可供商业运输。霍金斯说，美军正在继续清除海峡中的水雷，以拓宽航道。他说，正如之前宣布拓宽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所表明的那样，美军在排雷行动中继续取得进展。有报道称，美军建立了一条秘密的航运通道，允许油轮进出海峡。对此，中央司令部拒绝置评。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四，也就是8月20号说，他将于下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详细介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宣布的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的措施。贝森特说，美国将动员盟友加入针对伊朗的经济行动。他对 CNBC 说，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调性的经济孤立。我们将对盟友们说，你们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反对我们。贝森特说，你们想要结束这个杀人政权，但如果你们坚持要和他们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他们的石油、他们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一切力量来对付你们。贝森特说，他相信这种由海上封锁和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组成的组合拳策略将削弱伊朗通过其代理人投射力量的能力， 并使伊朗无力支付其军费。他还说，我们将瓦解这个政权。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反驳了特朗普总统宣布的新经济措施，称这些措施延续了同样的政策，将导致进一步的挫折，并加深伊朗人的不满。中国则表示，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两位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撤回其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决定。两位议员表示，面对朝鲜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联合战备不应被削弱。他们还担心，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向朝鲜和美国的对手们传递错误的信息。来听报道。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克·凯利和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蒂利斯星期二8月18日联名致函特朗普总统和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对特朗普总统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决定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必要的训练，以保持美韩联盟的战备状态。此前，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帖称，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减少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并指出这些军演不仅代价高昂，而且还向朝鲜发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星期三，美韩两国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日提前到本星期五及8月21日。两位议员强调，美韩同盟是70多年来支撑朝鲜半岛乃至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他们指出，虽然韩国是一个有能力的军事盟友，但两国军队协同作战的能力并非理所当然，而是通过严格务实且反复的联合演习达成和维持的。议员们还指出，韩国和朝鲜技术上仍处于战争状态，朝鲜仍在继续发展其核武器、弹道导弹和常规军事能力。两人进一步指出，朝鲜军队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累积了实战经验，所有这些对美军和盟友都更加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说，在这个国家，在当今时代，我不认为任何人应该被迫露宿街头。伯纳姆8月19号造访纽卡斯尔的一家帮助无家可归者的慈善机构，并公布了一项计划，要帮助露宿街头的人们在圣诞节前摆脱流落街头的境况。这也是他上任首日所做出的终结露宿街头现象这一承诺的进一步的落实。来听听伯纳姆的说法。
I feel very passionately about this。
我对这个问题有强烈的感受。我上任之初在唐宁街就曾强调，要将关爱民众置于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然而，如果有人无处可去，被迫露宿街头，这一目标便无法实现。我认为，在当今时代的这个国家，不应有任何人被迫露宿街头。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20号在新德里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举行会谈，双方致力于深化防务合作并加强海上安全。日本媒体报道说，双方签署了有关两国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备忘录。小泉进次郎这次访问是在印日两国于7月份签署首份防务共同开发协定之后进行的。先来听一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说法。
現在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安全保障環境は急速に複雑化し、
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正迅速变得日益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在两国领导人的领导下，我愿意与辛格部长一道，迅速将日本和印度的防务关系提升到应有的水平。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则表示，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安全息息相关。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Indian Ocean or public ocean की सुरक्षा आपस में गहरे रूप से जुड़ी हुई है。
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安全息息相关。因此，印度的共同全面推进整个地区安全与增长愿景与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倡议之间的紧密连接，其重要性前所未有。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近年来持续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以应对海峡安全局势。台湾行政院8月20号星期四发布了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的国防预算达到了新台币1.225万亿元，不仅首度突破了新台币万亿元，也是首次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 达到了 3.01%。 来听报道。
台湾行政院会星期四8月20日通过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国防预算首度突破新台币万亿元，达1.1225万亿元，也是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 达到 3.01%。 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在记者会上这样表示。
在韧性安全的部分，为了确保国家安全还有强化国土韧性，国防部主管的预算编列是6919亿元，而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标准，整体的国防经费是达到1.1225兆元，占 GDP 的比例逾 3%。
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标准，也持续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以强化防卫能力，应对台海安全局势。这项总预算案将在8月底前送交台湾立法院审议。台湾立法院上星期才通过了台湾政府今年2026年的年度预算案，使得延宕达到创纪录的351天。台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不要让2027年的预算案重蹈覆辙。
这是相当严重的一项耽误。我们呼吁明年的预算绝对不要再步入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全民的福利能够及时的被政府的各项预算来提供。 AI 科技的发展不能等，经济发展不能等，国家安全不能等，人民的福利不能等。
本月稍早前率团访问华盛顿的台湾国会第三大党台湾民众党，向美方表达了支持国防预算增加、国防自主、建立台湾本土无人机产业，并呼吁美方加速延宕军售、交货等立场。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1.3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0.87%，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美国司法部麻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8月19号宣布，一名中国公民当天因被控选民欺诈而在麻萨诸塞州被逮捕。来听详细内容。
联邦检察官表示，33岁的被告孙宇鹏被控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姓名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并投出选票。被告据称还冒用那位受害者及其中国籍妻子的名义提交虚假的移民表格，致使他们的绿卡被没收并被纳入递解出境程序。根据法庭文件，孙宇鹏被控于2024年10月10日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名义，通过州务卿网站进行了网上选民登记。那名中国公民居住在麻萨诸塞州，持有绿卡，也就是具有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据指称，孙宇鹏在当年10月31日 继续假冒那名中国公民。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按照提前投票程序投出了选票。检察官表示，在进行了假冒的选民登记和投票之后，孙宇鹏今年4月和5月多次匿名向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举报那名中国公民非法投票。孙宇鹏还据称假冒同样那名中国公民及其他的妻子，在2024年4月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交虚假表格，要求放弃绿卡。检察官指称，由于孙宇鹏的行为，这对夫妇2024年4月从海外返回美国时，在波士顿洛根机场受到检查，并被没收绿卡，纳入递解出境程序。根据诉状，那名中国公民曾是孙宇鹏的房东，双方发生过纠纷，他对前房东一家人强烈不满。孙宇鹏被控犯有一项欺诈性选民登记罪行以及一项欺诈性投票罪行，若罪名成立，每项罪行的最高刑罚都是五年监禁、三年监督释放以及$25万罚款。联邦检察官说，被告服刑期满后面临被驱逐出境。联邦检察官的声明提到，指控文件中所提到的细节只是指称，在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将其定罪之前，被告被推定无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8月18号宣布，中国公民陆建飞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被判处15年监禁。司法部称其为一个中国洗钱组织的多产洗钱者。该组织对超过$9,200万的非法资金进行洗钱，包括主要通过墨西哥向美国进口和分发毒品的收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根据法庭文件，今年31岁的陆建飞是该中国洗钱组织的一位多产信使，从位于美国的贩毒者那里收取贩毒收益，并且使用真名和假名把钱存入由该组织其他成员注册的空壳公司账户。司法部说，作为信使，陆建飞亲自收取和存入了超过$2,000万的大笔非法现金。他还充当该组织的经理，与位于美国的贩毒人员直接协调，并且派其他的信使从事大笔的现金收取和存款活动。此外，他还为这些信使购买假驾照，用于把非法资金存入美国的主要银行。司法部负责刑事司的助理部长泰森·杜瓦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中国的洗钱网络已成为墨西哥贩毒集团的关键助力者。他说，被这次起诉所消灭的这个组织，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就洗钱超过$9,000万。美国受到的这种新兴而巨大的威胁正变得日益复杂。去年7月，陆建飞承认犯有一项串谋洗钱罪、两项洗钱罪以及两项涉及犯罪所得财产超过$10,000的货币交易罪。陆建飞在认罪的时候还承认他知道并且参与了对$2,500万至$6,500万的非法资金进行洗钱，而且他知道被洗钱的资金包含贩毒收益。根据司法部去年7月公布的信息，与陆建飞同时认罪的还有另外两人，中国公民方恩华和纽约居民甄淑君。司法部当时宣布，认罪的这两男一女是该中国洗钱组织被起诉的最后三名成员。司法部说，这个涉案金额巨大的组织已被瓦解，本案所有被起诉的6名成员均已认罪。司法部说，本案属于跨机构的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行动倡议的一部分。这项全政府式合作伙伴关系是根据特朗普总统2025年开始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时签署的第14159号行政命令，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入侵设立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海巡署8月19号在金门附近驱离了4艘进入限制水域的中国海警船，并谴责在中国未能善尽维护海洋资源永续的责任，以及加强管理休渔季结束后大量出海的渔船对周边地区造成的压力，反而再次以灰色地带侵扰破坏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自五月开始在南中国海、台湾海峡及东中国海的伏季休渔，在星期天中午12点结束。中国沿海地区、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大量渔船出港。据中国媒体报道，8月16号当天中午开始，海南地区有 2.7 万艘渔船同时出海，福建地区有8000多艘渔船出港，广东、广西也各有数千艘渔船陆续出海。台湾海巡署星期三的新闻稿说，金马澎分署当天下午侦测到四艘中国海警船接近金门县治水域后，即调度并部署巡防艇戒备。中方海警船下午三点开始从廖罗东边及烈屿南边分两个纵队航入限制水域，海巡艇随即以一对一并航监控，并以中英文广播迫近驱离。在海巡艇强势拒止下，中国海警船在下午五点过全数航离金门水域。海巡署说，中国伏季休渔期结束后大量渔船出港，中国政府理应加强管理国内渔船，善尽维护海洋资源永续的责任，但中国海警却再度集结并编队航入金门县治水域，造成纷扰。海巡署表示，中国休渔结束后渔船大举出港作业，对周边国家海域秩序造成极大压力，甚至有越界捕鱼或与他国渔船发生渔事纠纷之行为，呼吁中国加强管理所属渔船，避免其越界违法作业，侵害周边国家权益。金马澎分署说，近期针对金门海域已执行威力扫荡勤务，驱离越界中国渔船，有效管控金门海域秩序。面对中国企图透过灰色地带侵扰、破坏现状、散布错假认知讯息，海巡署将持续以坚定专业的态度全程监控，视切应处，并驱离所有企图挑战我海域主权之中国公务船。海巡署在星期二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金马澎分署为防范中国渔船越界侵扰台湾管辖海域，在金门、马祖及澎湖三个离岛巡防区全面加强雷达及岸基科技监控，扩大侦搜范围，在16号到18号期间执行暗海联合异地同步威力扫荡专案勤务，动用了巡防艇35艘次、执法人力700多人、巡逻车200车次及侦搜犬6只，一共驱离了越界船舶8艘，并查获台湾渔船违规作业一艘。金马澎分署表示，自今年1月以来，已在澎湖海域驱离越界中国渔船102艘，并带岸扣留2艘，依法裁罚新台币240万元。海巡署将继续提升侦搜能量，强化情资研判，针对中国三无渔船驱离无效或抗拒检查者，强力执行取缔。也呼吁台湾渔民在海上作业期间，如果发现中国渔船有越界作业、破坏网具或其他不法情事，立即向海巡单位通报。中国宣称台湾是其一部分，对台湾拥有主权，中国海警近来经常在台湾周边、台湾海峡及东部水域进行所谓的执法巡查行动。台湾政府拒绝中国的主权主张，并指责北京当局试图以灰色地带行动侵犯台湾主权，试图营造对台湾及其水域具有管辖权的假象。日本共同社星期一报道，在中国。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